管仲即记下学者等。管仲即记下学者等。桓公说，天下的是非标准能够确定吗？管子回答说，终身不能确定。桓公说，这种不能确定的说法可以让我听听吗？管子回答说，大地东西长28000里，南北长26000里。天子在中央立国，国家的四面每一面都超过万余里。百姓纳入户籍的也有万余里。所以有花费百倍力气也到不了的，有花费十倍力气也到不了的，也有就近儿到的。因此远方的人疏远，积怨怨恨君主。边境的诸侯收留君主怨恨的百姓，和他们友善，长期不来朝拜，这是天子自己堵塞了道路。成熟的谷物流失了，天下还能被称霸吗？桓公说，那该怎么办呢？管子回答说，请给他们确立不同的土地等级，天子处于中央，土地方千里，兼有霸权的诸侯土地300余里，其他诸侯按等级度量100里，靠海的子男爵度量70里，这样就像兄使唤婢，婢使唤子一样。这样小国不能从百姓那里分得利益，调节缓急和有余不足，即使在下层也不为君主忧虑。大海出产食盐没有止境，山出产木材金属没有尽头，草木按时生长，器物按时消耗，海水之盐每日消融，终而复始，与天地竞争，这就叫做确立土地等级。武王问鬼度说，进贡的礼物不丰厚，自身就不会被君主亲近，左右的人不够，朋友就不会在群臣中善待自己，所以不想征收户籍税来供给左右的使用，有什么办法吗？鬼度回答说，我们的国家是交通枢纽之国，是远方接杆所通之处，游客和商贾所经之道，财物所流之地，所以如果进入我国的粮食，通过我国的货币，然后装载黄金而出，所以君主请加重一种货币而减轻另一种，运输货物而相互利用，那么国家的策略就可以成功。所以谨慎不要失去法度，没有给予百姓，可以治理吗？武王说，那该怎么办呢？鬼度说，黄金出产于汝水汉水的右岸，珍珠出产于赤野的墨光之地，玉出产于鱼市旁边的山上，这些都距离周朝7800里，路途遥远，到达困难，所以先王根据他们的贵重程度来使用，于是以珠玉为上等货币，黄金为中等货币，刀布为下等货币，所以先王善于提高或降低中等货币，控制下等和上等货币的使用，天下就足够了。桓公说，横对我说，一个农民的事必有一把四，一把吊，一把镰，一把弄，一把锥，一把掷，然后才能成为农民。一辆车必有一把金，一把锯，一个钢，一个钻，一个凿，一个球，一个科，然后才能成为车。一个女子必有一把刀，一个锥，一根针，一根絮，然后才能成为女子。请下令砍伐山木，古风野铁，这样就可以不征税而用尽这些工具。管子回答说，不行，现在发动刑徒奴隶去制作，他们会逃亡而不守纪律，发动百姓，百姓会怨恨君主，边境有战事就会心怀旧怨而不作战，还没见到山铁的利益而内部已经失败了。所以善于治理的人不如与百姓合作，量度其重量，计算其盈利，百姓得10分，君主得3分，再夹杂轻重之术，用高下之法来掌握，这样百姓就会努力劳作而成为君主的俘虏了。桓公说，请问关于土地数量的方法。管子回答说，河淤地区的诸侯是亩产一中的国家，平瘠山地是山地诸侯之国，河淤地区的诸侯常常不如山地诸侯之国，这是因为山地诸侯早有准备。桓公说，这话是什么意思？管子回答说，河淤地区的诸侯是亩产一中的国家，所以谷物众多而不加治理，因而不能保有。至于山地诸侯之国，则收敛蔬菜，储藏干菜，这就叫做早有准备。桓公说，土地数量的方法就这些吗？管子回答说，没有。从前狄诸侯是亩产一中的国家，所以食中粟换一资金。成诸侯是山地诸侯之国，所以五府粟换一资金。所以狄诸侯食中粟还不能支撑战事，成诸侯五府粟就能支撑战事，10倍反而不足，5分反而有余， 这是因为通晓轻重高下的规律。国家有十年的积蓄，而百姓粮食不足的，都是因为百姓以自己的事业期望君主的俸禄。君主有山海之财，而百姓用度不足的，都是因为百姓以自己的事业与君主交往。所以租籍是君主应当得到的，政籍是君主强求的。亡国的君主废除应当得到的而征收强求的，所以百姓怨恨君主而政令不行。百姓夺取他们就会愤怒，给予他们就会喜悦。百姓的性情本来就是这样。先王知道这个道理，所以显示给予的地方，不显示夺取的道理。所以五谷粟米是百姓的命脉，黄金刀布是百姓的通货。先王善于控制他们的通货来掌握他们的命脉，所以百姓的劳力可以被用尽。管子说，鱼水深五尺，其君主必定受辱，粮食充足的国家必定灭亡，因为依赖五谷的人太多了。所以树木能战胜霜露的，就不受天的命令，家庭自足的，就不服从圣人。所以先夺取然后给予，先抬高然后压低，先高兴然后愤怒，天下就可以掌握了。桓公说，加强农业，节约开支，可以保持生存吗？管子回答说，可以更加好转，但不足以保持生存。从前济世的国家加强农业，节约开支，他的五谷丰满却不能治理，四处流散而归于天下。这样济世加强农业，节约开支，恰恰使他的百姓谷物耗尽而不能治理，成为天下的俘虏，因此他的国家灭亡而自身无处安身。所以可以更加好转，但不足以保持生存。所以善于治理国家的人，天下物价低我就高，天下轻视我就重视，天下多我就少，这样之后就可以朝见天下。桓公说，我想不杀一个士，不损一件兵器，而开辟两个方兜，有办法吗？管子回答说，金水有十二个空口，汶水、渊水、诸水都满了，三倍于此，请下令在九月种麦，到夏至收获，这样雨水还没下，就有利于农事了。桓公说，好。下令在九月种麦，夏至收获，计算收获的麦子，一次积累就相当于两个方兜。这就是所谓善于利用天时，分辨地利而开辟方兜的方法。管子又入见桓公说，全年的租金有四万二千斤黄金，请求在一个早晨用来赏赐军士。桓公说，好。于是下令击鼓在泰州之野召集军士。桓公就登坛站立，宁戚、鲍叔、席鹏、易牙、宾须无都并肩而立。管子拿着鼓槌向军士作揖说，谁能冲锋陷阵击败敌人的，赏赐百金。问了三次没有人回答，有一个人持剑上前问道，有多少人？管子说，一千人。一千人的队伍我能攻陷，赏赐他百金。管子又说，兵器相接，弓弩张开时，谁能擒获敌方族长的，赏赐百金。问道，多少人的族长？管子说，千人之长。千人之长我能擒获，赏赐他百金。管子又说，谁能听从旌旗的指挥而擒获敌方将领首级的，赏赐千金。说能的人累积千人，每人赏赐千金。其余说能在阵外斩首的，每人赏赐十金。一个早晨的赏赐，四万二千斤黄金一下子就空了。桓公惊惧叹息说，我怎么知道这样的结果？管子回答说，君主不必忧虑，暂且使他们在外面有名声于他们的内室，在乡里对亲人立功，在家中给妻子儿女积德，这样世人必定争名报德，没有逃跑的念头了。我们起兵进攻，打败敌军，兼并土地，那就不仅仅是四万二千斤黄金的利益了。伍子说，好。桓公说，好。于是告诫大将说，百人之长一定要对他行朝礼，千人之长一定要半送之，下两级台阶，他们有亲戚的一定要送酒四十，肉四鼎，没有亲戚的一定要送其妻子酒三担，肉三鼎。推行教化半年，父亲教儿子，兄长教弟弟，妻子劝谏丈夫说，看到待遇如此优厚，而不在阵前笑死，可以回到家乡吗？桓公最终起兵攻打莱国，在莒地避世里交战。 战鼓旗帜还没相望，人数多少还没弄清，来人就大败逃跑。于是击败了来军，兼并了土地，俘虏了将领。所以没有割地而封赏，没有拿出黄金而赏赐，就击败了来军，兼并了土地，擒获了来军。这就是所谓预先赏赐的计策。桓公说，区防之战，百姓大多借贷来供应上级之事，我想替他们出这笔钱，该怎么办？管子回答说，请下令让富商续甲有100张债券的出一匹马，没有的去公家取，这样马的价格必定上涨而百倍于本钱，这样公家的马不离牧场，而区防之战的费用就够了。桓公问管子说，重地、奖地、丁、会的世代功勋，我每年得不到，我不能征收到一斗一升的税，除去这些。沼泽、盐碱地、赤泽、山间崎岖之地，不用于耕作的土地，我不能征收到一斗一升的税，除去一种。排列的庄稼，沿着15里的平原，强占耕种而自认为村落，那些百姓，我不能征收到一斗一升的税。这样我的国家，5分钟不能掌握2分，有万圣之国的名号，而没有千圣之国的使用。凭这跟天子抗衡，与诸侯争秩序，有办法吗？管子回答说，只有用号令来征收才行。桓公说，那该怎么办？管子回答说，请下令派兵设置屯田及农，有10中之家不出征，100中之家不出征，1000中之家不出征。出征的不到1%，1/1000，而粮仓的数目都呈现在君主面前了。君主根据粮仓的数目，下令说，国家贫困而用度不足，请按平价从你们那里取粮，都按照粮仓数目而不能减少。君主根据货币的轻重来决定数目，使没有券契的债务，那么积藏在粮仓的粮食都归于君主了。所以九州无敌，边境无忧。下令说，罢兵归农，无所用。管子说，天下有战事，则积藏的粮食足够供应军粮，天下无战事，则用来赐给平民，这样沼泽、盐碱地、赤泽、山间崎岖之地，没有不开发耕种的，这就是所谓用号令来征收。管子说，滕国、鲁国的粮食1斧100钱，那么让我们的粮食1斧1000钱，滕、鲁的粮食就会四处流散而归我，像流向深谷一样。这不是因为年成凶险百姓饥饿，而是用号令来开辟，用缓急来引导，像流水一样归于我。桓公说，我想减损商人的利益而增益农夫的事，有办法吗？管子回答说，粮食贵则万物贱，粮食贱则万物贵，两者不能并存。所以减损商人的利益而增益农夫的事，那么请提高粮食的价格到300斤，这样田野就会大力开垦，农夫就努力于他们的事了。桓公说，提高价格有办法吗？管子回答说，请下令让大夫驻仓储藏，让卿、诸侯藏1000中，大夫藏500中，列大夫藏100中，富商续甲藏50中，对内可以作为国家的储备，对外可以增益农夫的事。桓公说，好。下令卿诸侯让大夫驻仓储藏，农夫开发5谷，价格3倍，这样商人就失去了他们的事业，而农夫得到100倍的利益。桓公问管子说，平衡有规律吗？管子回答说，平衡没有固定的规律，平衡是让物价一高一低，不能长久固定。桓公说，那么平衡的规律不能调节吗？管子回答说，不能调节，调节就会停滞，停滞就会固定，固定就会高下不变，高下不变，那么万物就不能被驱使固定。桓公说，那么如何掌握时机呢？管子回答说，一年有4季的收获期，分别对应4季。所以说，农事将要开始，请按15组织农夫分配4铁，这叫春之秋。大夏将要到来，是思绪纺织之时，这叫夏之秋。大秋成熟，是5谷汇聚之时，这叫秋之秋。大冬在室内，是女子纺织羁旅之事，这叫冬之秋。所以一年有4季的收获期，分别对应4季。有了这4者的顺序，发号施令，物价的轻重相差10倍100倍。所以物价不能长久固定。所以说平衡没有固定的规律。桓公说，皮、肝、筋、脚、竹剑、羽毛、齿及不足， 有办法吗？管子说，只有用取恒之术才行。桓公说，那该怎么办？管子回答说，请下令为诸侯的商贾建立客舍，一成的有食物，三成的有草料，五成的有五人的侍从，天下的商贾就会像流水一样归向齐国。